那么他也是在这里边，他靠他以这些话语来告诫他，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苦难啊，神都是知道的，你们不要不要忧伤，不要忧伤。所以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他告诉大家真的是不要忧伤。那么在第3节里，特别是说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让我们来看，我们是所侍奉的这位主是又真又活，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掌控生命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荣美的灰尘的第三讲焦虑、压抑和忧郁。我们说它是生命失败的生命之源那么我们也看到它这个在这里边，我们这个所有的忧虑、压抑和忧郁，很多的事情是来源于我们的内心。在这个在今天的还有参考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1章第1节、第2节和第2章的第1节、第3节。那么在巴比伦王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在来到耶路撒冷后，他将那当地的城围了以后，他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城的王。那么他自己已经是拥有了所有的一切，但他却不这个非常的忧郁，非常的难受，非常的担忧真的很多的时候被内心的这些痛苦所充斥。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他当时的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为什么他虽然得到了属世的这么多东西，反而他却不开心，所以反而却焦虑、压抑和忧郁。所以那么当时的希伯来的人，当时他们那些人有很多的人也是非常的这个忧虑，非常忧虑。所以我们之前也看到了这个以赛亚来告诫当时被俘虏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要忧伤，不要忧虑，因为神与他们同在。那么再看一看当时已经真正的成为这个成的这个王的这个巴比伦王尼布撒贾尼撒，却反而也不开心，也不喜乐。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生命里边都有这个不同的忧伤不在不同地方的忧伤可以大家警醒一下，想一想我们现在自己所忧伤、所担心、所忧虑的是什么。那么忧伤、忧虑不是一个坏的事情，我们在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说忧伤、忧虑或者是焦虑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主要是在这个事解决这事情的背后，你是如何的靠着神的力量去带你解脱出来这个忧伤和忧虑。那么对我每次的牧师说，每次去担心一个事情的时候我相信都有我们所要明白的、所要去想的一个道理，为什么要去担心担忧它。举例来讲，我的家庭里如果是我的家人有病痛如果我的家人有一些病，当然我会担心。当然了，你的家庭里面有人生病的话，可能我所担心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当然了，牧师说作为一个牧师，我要真的是去关爱很多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关爱其他人。但是我牧师说举着例子来讲，是说我自己的家里人的这个病痛病苦的话，我当然会担心、会担忧会担忧。那种担忧是可以，是没有问题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从来也不知道这个担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担忧怎么样，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担忧，是怎么样的去从内心里边把它挪去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就是因为这种担忧去困扰着我们的内心，不知道如何的去解决，所以往往在担忧的时候所做出的决定是真的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告诉讲给大家的就是这种忧虑和忧伤你 不是，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是以这种忧伤忧虑压力的心情的时候去做的决定，还是在你做这个忧伤忧虑的时候你却知道谁是最背后的主宰而去依靠他去做决定，这个结果是完全的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想说，有的举个例子来讲，可能家里边有很多的事情要解决，那么我们当我们这下班了以后非常累非常辛苦的时候回到家里边还会有这些忧郁这些甚至担忧的事情，当然了我们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么往往有的时候是这种忧虑和忧伤会把我们这个心情带得非常非常的坏，而且在这种情绪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做出某种决定真的是非常的不理智的决定。那么对于一个家人比如说有病痛当然我们那种这个担忧这种担忧是正常的，但是担忧是正常的。我们总要我们担忧是做长的，那么唯一的不同的是我们在担忧的同时我们知道是谁在掌控我们的生命，但生命当然了你有病的话一定是要去看医生，那么医生可能会告诉你你会要怎么样做，这都是从这个生理的层面从你的这个属世的层面去教导给你让你如何去做。那么当你内心的这个压力内心的忧郁内心的焦虑也往往不是说你这个属世的医生就可以去解决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要靠着神的圣灵去带领，靠着神的圣灵的带领我们去解决这个事情，解决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神的圣灵要掌控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以这个旧约的故事里面旧约的人物他所经历的来这个从而来教导我们神如何的在他的生命中所带领他走过这些忧虑的事情焦虑的事情，而从而来教导我们今天的世人教导我们今天的你和我如何的去在这个忧虑焦虑忧伤的时候靠着神的带领去走。那我们一起来站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有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殿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但以理书第二章的一节第三节，尼布甲尼撒的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耶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忧虑和忧伤和焦虑主啊，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知道你才是解决这些所有事情的唯一的答案。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理，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在圣经里边的这些人物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教导。主啊，你是掌控一切万物的主。 主求你，我今天的祷告向你献上祷告，求神能够带领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特别是还没有认识主你的这些朋友们，主你请你的圣灵亲自的开眼，开他们的眼，打开他们的心，能够让每一位都能够接受主你的圣灵。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 Amen。 大家请坐。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大以理书第二章所看到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里所讲的尼布甲尼撒他在心里边的这个忧郁这个忧虑，他这个烦恼烦乱，而且他去做这个噩梦做梦但是呢他心里边非常的这个难受他就想找人去帮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把他这些烦恼把他这些带走。那么他当时的那时候他内心是无力的，他内心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些烦恼忧虑和焦虑去挪走的他当时在他的这个统治的七年里边，他真的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他非常的痛苦这个他所有的这些生活，本来神赐给他的让他所应该拥有的这些生活，那么他却反而的被这些苦恼被这些忧郁所充斥的烦恼特别特别的难受真的他这几年都是在生活在困苦挣扎中。那么他这个所有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在尼布甲尼撒的内心里边的欲望所引起的他的这个内心里边所想要的这些事情所引起的接下来的这些斗争争斗。那么他在当时的这些这个焦虑的这个情况下他都是由他内心所引起的。我们这些每一天都在侵蚀着他，每一天都侵蚀他。我们每个人也是在我们每那天也经常的会被这些忧虑和忧伤所充斥。那么当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符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想神呢，感谢你感谢你。当不符合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神呢，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所以很多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没有把神这个放在真真正正的主宰地位的时候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有这些方面的忧虑。那方面，那么在尼布甲尼撒的当时，我们在属世的人的眼里面看来，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拥有一切的这么一个人，谢谢一个人。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我们读过的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看一看尼布甲尼撒他在当时这个犹大王 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尼布甲尼撒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他把这个当时的城所包围了当时的城，那他就等于说在占领了当时的城。那么他当时的王，所以在当时他们是一个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来把当时那个城就是做占领，他是当时的王，所以在当时那个城就是完全的由他所掌控。那么他当时，那么当时但以理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他也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些被俘虏的人之中所以他当时是非常的没有这个能力的。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当时的占领了城之后，他是实际上他是非常的有权柄的，为床有权柄的。那么也许有的时候你可能当你做成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得到一项所谓的这个胜利的时候所谓的一些事情做好了以后，你成功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内心说我是最棒的我是能够做一切事情的。我相信往往呢我们会有这个 可能有一刹那的或者是有短暂的这种啊心里边的内心的骄傲的充斥着我们的内心，充斥着我们内心。那么在那个往往有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不希望别人去掌控你的，控制你的。当时的尼布甲尼撒也是啊，有点就是这方面的啊。那么他当时已经占领了巴比伦的这个但占领了那个当时的城。那么当时的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当时他的父亲啊，跟也是一起，当时的父亲也当时一起跟他们一起来占领的这个城。那么巴比伦的城的话呢，巴比伦啊这个王啊，这个爸啊，他的尼布甲尼撒的爸爸当时是统治的这个地方，来带领这些士兵来攻打这个城市所占领的。那么尼布甲尼撒他当时是以非常年轻的一个年轻人，那么后来他爸爸因为年老，所以把这个位传给了给他，所以他当时他亲眼见证了他所有的这个事情，跟他爸爸一起来到这个城里攻打这个城，他见证了很多的事情。那么他当时也是一个非常的高傲，非常高高在上的一个人啊，他认为他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全世界统治者。那么在这是当时的在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个时间哈，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所以他那个时间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他已经成为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的王，已经成为巴比伦王。那当时的这个尼布甲尼撒，他虽然得到了一些属世的所有的这些权柄啊，所有权柄，而且还有这些财富啊，那么在当时，在他的内心里边却是非常的痛苦的，却是非常的痛苦的。但是尼布甲尼撒的心理的欲望促成了他内心的争斗，导致了他最后的焦虑、压力和忧郁。所以在当时有这个虽然成为属世的这些王，但他内心却被这个忧虑、焦虑和压抑、抑郁这些等等去所充斥，去把他困扰他。他在实际上真正的需要的是在灵里边的灵里边的掌控啊，灵里边被神所掌控他的内心，而不是他自己所去以他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因为他这样是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让他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的。所以在往往有些事情在当时他的内心是充斥着对权力的争取的时候，往往做事情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错误。那么他的这个焦虑之战呢，源于一场争夺权力的战争。这个权力的战争不仅仅只是一个属世的一个权力，而是他反映他的内心里边，他想自己主宰自己，他想自己主宰自己的生命，主宰自己的未来。他把忘记了我们这位神才是掌控生命一切的主。所以他永远的是这种忧虑和焦虑和忧郁的。那么他在当时这个他把自己直接凌驾于上帝之上，他给了他自己假着一种控制的错觉。这种控制错觉是什么意思？是说他自己能够掌控他自己，他被他的当时的这些权力，当时这些事情所冲穿了头脑，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去解决这些事情，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操控一切的。所以我们说是实际上这些 对权力的渴望，把给了他一种错觉，给了他一种这个他认为他可以这个就能够控制的一种错觉。我们看一看这些这些执政的执政者，这些当政者，那么他们当时，他们每个执政者，在我们这个现实社会中的执政者都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很多的时候所以在当时很多的时候，往往是这些人是为了权力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去说去做一些事情。那么在他这个被这些错觉所控制的时候啊，怎么说，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做的时候，往往会把他的这个行为带离偏差的带走啊，做一个偏差的这个决定。那么在尼布甲尼撒他最后对权力的渴望呢，使他弃绝应有的敬拜崇拜，而转向崇拜财富和罪恶。那么他往上，他的内心已经转向了这个属世的财富、属世的权力和属世的罪恶，所以他在内心里边，他是被这种欲望所控制的，那种欲望所控制。那么他当时他远离了但以理的这个神，那么但以理让他这个所敬拜的神，那么当时尼布甲尼撒是知道的，也心里是明白的，但是就是因为被这个错觉，被这种对权力的渴望所充斥了他的内心，所以他远离了但以理的神，而去敬拜这些财富和罪恶的神。那么他就说那么他这个他当时这个但以理是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呢，当时他所这个被这些巴比伦人这个王呢，这些人呢所控制，但是但以理在他内心里边从来没有对他自己这位神所失去盼望，他告诉他他自己这位神是永远会掌控他内心和生命的这位神。所以在甲尼撒的内心里边他当时是不会明白但以理的内心的。那么但以理的那个身体是被禁锢的他是被人家所俘虏的，但是他的内心是喜乐的，他内心是充满盼望的，因为他的内心是知道他这位神是掌控他生命的神。他知道我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我的主，他是带给我生命的盼望，他的圣灵能住在我们的心里，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平安的神。所以但以理知道他是这位神的作为，他虽然被禁锢，但是他的内心是充满了喜乐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希望我们也再一次的来检醒我们自己，求神的圣灵能够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边做工，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真的是不要忧虑，不要忧伤因为我们这位神是掌控一切生命的，是掌控万物的，是掌控一切事情的。那么你可能会为明天忧虑你可能会为了很多事情忧虑，你可能会为了我们将来的很多事情，为了孩子等等这些事情忧虑，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要为这事情忧虑，不要将来的事情，我们谁也不会知道。在刚通过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心理的斗争心理的这些痛苦所。我们来看看第二一点明白了第二一点，他的焦虑之战向人寻求帮助。我们看了看刚才他 在内心有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去转向神寻求帮助，他反而 向人去找去寻求帮助啊，寻求帮助这些人啊，让这些行这个法术行耶术邪术行这些这个这些人招来给他解这个梦。所以在他但以理书第二章一节三节里面，他虽然有的属世人所想要的一切的东西，但是他内心里面却是忧伤忧烦的烦乱的。所以他请来这些人替他来解梦，来告诉他他到底得内心里面是什么，有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他是在这个说，我的心里非常的烦乱，我的心里是烦乱的。那么他在当时他去找这些人啊，根本就不能够解决他内心的事情，反而这些人却把他带到了更加痛苦的深渊。那么后来我们也知道，但以理啊，靠着神的大能，也是在这个尼布甲尼撒面前解他这个梦啊。我们也知道，后来尼布甲尼撒也是靠着这个神的带领呢，再一次明白了神的道理。所以啊，他当时的这些解决，他是没有向这个神去祈求，反而向这些人去祈求。那么他很多的时候给他解梦的时候，都要以他的想要什么去说，所以他很多的时候反而他不想听的啊，他不想听的那些人就不会跟他去讲。所以他，我们看看后边他为他自己所立像啊，为他自己所设这个雕刻的时候啊，那么他在当时啊，所为自己所立的像啊，每做的一切，都是在高高的在神之上的。所以他当时为他自己设像的时候，为他自己设立这些殿的时候，那么他当时所造的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他要告诉世人说，我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我是第一的。但是但以理告诉他，但以理跟他讲说，不是，我要告诉你，我所敬拜这位神他才是唯一的啊，值得敬拜的，他才是唯一的高高在上掌控万事物的这位神。我告诉你，那个殿内你告诉他，我要告诉你，他才是值得配得我们敬拜的这位神，而不是你。所以他在的焦虑之战呢，向寻人寻求呢，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决定。那么因为人不会给你的烦恼带来解脱的。人也不会像上帝一样明白你的烦恼有多深，这些人他不会明白你内心的痛苦，不会明白你内心的烦恼到底有多深，到底是因为什么，往往只是一个从一个常人的这个想法层面来去为他解决，去讲解，但是真正的内心里边是这位神才能够明白我们的一切的。所以这个当唯有这些人没有对他的这个事情不能够得到不能帮他解决事情，但是唯有我们这位万王之王唯有这位掌控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内心的痛苦，唯有神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的内心，唯有神的圣灵能够让我们真真正正的去解脱这个心里面的焦虑忧郁和压力。那么牧师说，他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牧者， 他会经常会去做那个辅导的这个事情，他会经常啊经常会听到很多不同的问题，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想法啊。那么在当时他的内心里边，他也知道啊，他所以这是很多的时候他会向神，是神这个内心里会向神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啊，我真的怎么样不知道去辅导，如何的辅导啊他们去走出这个困苦，很讲。所以他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虽然很多人觉得是我们，他不是说觉得他帮助了他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是我们这位神他的圣灵所带领他的口去说给那些人听，去带领那些人去走到神的道路上来。好，但是很多的时候他都会问主，跟神说，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去出来解除他的困苦。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为很多事情忧虑，你来到我的面前，把你的重担交托给我，我会替你承担这些事情啊。那么这是圣经里面教导给我们的，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为任何事情忧虑，你也不要为任何事情所困扰你的生命，因为我都会替你担当，你只要把它交托给我，我就会替你担当。所以在最后还有一点呢，说有焦虑的人呢是不能帮助有焦虑的人的。所以就举个例来讲，牧师说他将来当有人找我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坐那儿坐下来，我们反而没有听对方的这个讲的问题，我却把我的问题讲给了那个人听，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就这么一个道理。你想想说，我本来想让你给我解决问题，你反而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没有听你解决的问题，你反而告诉了我你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怎么会互相解决呢？这就是一个例子来讲，这是个例子。所以他有人可能说，你根本完全没有给我帮助，反而给我更加的增加更多的烦恼啊，更多的烦恼。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他这里面他就说，有焦虑的人是不能帮助有焦虑的人，因为我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不同的焦虑和忧伤悲伤，都有不同的事情，所以这些我们是彼此不能够为彼此去解决事情的。他第三一点，在尼布贾尼撒内心里面这个争斗的这个时候所表现的哈，他的焦虑之战是由骄傲所掌控的，所统治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他的骄傲所导致的。那么他自己为自己所造的这个金像啊，所造这个金像能够表明他内心的这个骄傲。那么在当时这个尼布贾尼撒哈啊，真的是在大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啊，我今天的这个 notes 上没有打出来啊，第三章第一节里，当这个但以理跟他解梦的时候，跟他靠着神的力量，神使用但以理去向尼布贾尼撒去解这个梦的时候，那么尼布贾尼撒他很快的他就明白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尼布贾尼撒当时他造了一个金像，高60寸，宽6寸，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你看他当时所造了这个金像，他是想让万人，想让众人去敬拜他的。那么他当时他说，我想要掌控所有的事情，这个金像我是让你们看到，我才是这位高高在上的，你们要敬拜赞美我，我要造一个这个金像代表我这个人有多么的高大。所以这就是当时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他这时候 所以他当时的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被这个这个骄傲所充斥了他的头脑，所以这个骄傲使他的内心啊，这个所有的很多的想法都偏离了神想让他做的事情，所以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烦恼。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啊，他就骄傲的告诉我需要成为最重要的人。那么他当时他告诫以他这个是这个像来告诫他这些人说，我需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们，我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而且呢，他还要骄傲告诉他说我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我需要成为更重要的人，我需要成为更最重要的人啊，骄他是。当我成为庆祝我成为王的时候，庆祝我成功的时候，我才会得到解脱。这些骄傲它只有就说在我当我这个得到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得到解脱。所以这个你不讲一下这个王，他就一次一次的在做这些事情，使他能够内心以为他内心可以让他得到真正的满足。那么往往会把他更加带到了更加这个焦虑的深渊。骄傲只有当我庆祝成为王的时候才会得到解脱啊，这个解脱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得王的时候，他觉得他认为所有的人都爱他，所有的人都是为了他啊，这个都会去敬拜赞美他，所有的人啊都会这个以他为荣。那么他当时就是以为这些就能够解脱他内心的痛苦，能够解脱他内心的痛苦，但是反而没有。因为他知道那些人是不是每个人所有这个被俘虏的人都是敬拜他的，都是因为惧怕他害怕他，才会从表面上来表明说他是这些人是听他的，实际上他们很多人的内心是完全没有这样顺服的。那么他当时这当时他所建造的所认这个王国所建造的王国是一个非常的不稳定的王国，非常不稳定，因为他自己的内心是不稳定的在这个骄傲所掌控他的内心呢，能表现在他会使在被别人忽视或被你的想法不同或与你的想法不同的时候去责怪去惩罚别人，这也是他这个骄傲的就统治他内心的一个表现。那么最后一点，在尼布甲尼撒的这个事情中啊，我们看到他任由焦虑去毁坏他的特权。其实尼布甲尼撒他有很多的神赐给他的特权，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当时的权柄啊，当时权柄啊，权柄那么当时但是他忘记了他要去敬拜这位真正的王，但以理的王，他忘记了这位王，他把他自己当成了这个世界的王。所以他内心里面的痛苦和烦恼啊，烦恼这个焦虑去毁坏了他的这些特权。所以在当时他们那个尼布甲尼撒在当时的很多的行为很多的行为也被这些这个被给他毁坏，这些焦虑所把他带到了一个这个更加痛苦的深渊，去毁坏了他自己的这个神应该神所赐给他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他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里边第四章18-23节我们也是28-23节里边，我们来看一看是如何的，尼布甲尼撒是如何的去改变的。但以理书第四章第28-33节，他说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 讲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你看他这些多么多么的这个骄傲。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了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禄滴湿，头发长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这个真的，你看他这个所形容的这个人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怕。所以他这个，所以他在这个王位，他的王位特权呢，被这个7年的痛苦所取代。在他这个7年中所经历的这些痛苦，他们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尼布甲尼撒所经历的这个王，他本身应该得到的这些特权，反而却被他这些内心的骄傲所他的行为所毁掉。那么他所经历了，在经历了这个7年的痛苦，对他的王位特权被7年的痛苦所取代。所以他为了成为众人的中心，毁掉了上帝赐给他的生活，他真的却没有真正的去享受到神要他做享受的生活，他反而以这个想要成为众人的中心，却毁掉了他自己。那么后边我们也看一看这个如何的这个。尼布甲尼撒是如何的转向了神啊，他知道啊，真正的能够对他的这个抑郁唯一属灵的答案就是侍奉一个主，就是来崇拜敬拜这位万王之王，而不是其他的事情。那么他过去走过了这个7年的这个痛苦，7年痛苦啊，他明白了神要他明白的道理，明白道理。那么他自己的焦虑毁坏了他的特权。那么当他真正的认识到这些问题，真正的认识到只有一位能够掌控生命的王的时候啊，他。我们有看到但以理书第4章第34节里边，他所向世人当时的世人所宣告的，所说出来的是多么的不一样。那么我们真的是在第4章第3节说，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骑士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忧虑和焦虑，但是我们自己是掌控不了的，这个内心的，唯有我们这位神能够掌控我们的内心，唯有这位神能够知道我们将来所发生的事情，唯有这位神能够知道当我们经历万事万物任何痛苦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是那位掌控万事万物掌控我们内心的这位主。那么让我们这位神来完完全全的掌控我们的生命，来完完全全的掌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一起站立。我但以理书第4章第34节里他还是这样说，尼布甲尼撒他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所以 真的的是这些时候，这个我们向神祷告，求神怜悯啊，希望这段讲道能够真正的打动我们的内心，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神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我们这个内心的忧虑啊，是要靠着神的圣灵带领所解脱，能够唯有的坚信，坚定的相信他是掌控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今天在场的需要我们祷告的啊，也求你能够啊举起手来，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啊真正的把内心转向神，能够求神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的生活，能够带领我们每一天，敞开心扉接受这位啊这位主。能够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靠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通过圣经里边的这个人物啊，那这些故事来教导我们。主啊，那我们也通过贾尼撒的这个内心的挣扎，他所经历的来告诫我们啊，谁才是真正能够掌控我们生命的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能够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内心啊的骄傲完全的降下来，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来谦卑的顺服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力量能够带领我们的生活。主，我们知道啊，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忧虑和悲伤。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把眼定睛在你那里，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你是我们生命的掌控者。能够让我明白你才是唯一的配得我们敬拜赞美去侍奉的主。主啊，求你怜悯带领我们，谢谢你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